首先啊，要为在两周前呢，我讲的信息啊，做一点说明啊。我那一天呢，以这个美国的大选开始分享信息啊，很可能呢，造成了一些误解啊。大选呢，特别是总统的选举，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呢，当我谈到呢，这次大选要的两个主要候选人的时候啊，很可能引起了一些好奇，以为我是要建议投票给谁啊？其实我完全没有意思要说该选谁啊，可能有的人就竖起耳朵来看，哎，你到底要投谁啊？其实我不管说投谁了哈，如果我说的话，我今天可能就不会站在这个讲台了哈，那么如果有人因为没有听到应该投票给谁而感到失望的话呢，我再次表示歉意啊。我提到选举是因为是希望能够从美国的现况和趋势让大家看到，基督徒啊，真正的盼望呢，是主耶稣呢最大的应许啊，最大的应许就是呢，他会再来搭救信靠他的人，然后呢审判世界。所以基督徒应该警醒，警醒啊，确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呢符合啊，符合耶稣的期望。那么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那么为了避免误导啊，还有失望哈，我今天就不会再提选举的事了啊。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呢是平凡却非凡。那么《使徒行传》呢是福音书啊，之后的第一卷书啊，福音书第一卷书啊。对，那么福音书其实是耶稣行传，记载啊主耶稣呢在世的这个那段时间的工作，然后。耶稣升天前啊，以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命令和应许呢结束了。这个命令呢是信徒有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任务，应许是信徒会有也必须有圣灵的带领执行这两个任务。使徒行传接续福音书哈，那么记载谁的工作呢？主耶稣应许他走了以后谁会来啊？圣灵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圣灵行传，记载了教会啊，教会如何啊，从圣灵的浇灌开始，又如何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啊，拓展到整个罗马帝国。好，这里一个地图，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地理环境啊。那么，使徒带领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呢，是在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从120个人开始快速的成长啊，到上万人的教会。根据第一世纪史犹太史学家啊，叫做约瑟夫斯啊 Titus Josephus 的估计，耶路撒冷当时的固定人口呢大约是8万，加上流动人口呢顶多就是12万啊，差不多就是现在啊迁向市的人口啊。那么网上说迁向市人口是126000了啊，如果在迁向有120个人啊，开始了一个教会，几个月后呢就超过了万人呐、那在这里应该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么很可能电视台都会报道啊，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呢，当时教会啊在耶路撒冷产生的影响啊，使得犹太教呢。感受到多大的威胁，于是教会采取行动，逼迫就是这个犹太教采取行动，要逼迫基督教会。许多的信徒呢，因此呢逃出了耶路撒冷。然后《使徒行传》就记载啊，使徒保罗呢，从安提阿开始在各处建立教会。因此呢，彼得和保罗呢是《使徒行传》中明显的两位主角。我们刚才读的三段经文呢，代表保罗事工的三个重要的阶段。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记载的主角是保罗，巴拿巴呢却是关键人物，关键人物。和彼得、保罗相比啊，巴拿巴在教会就是一个平凡的同工，但是呢，没有他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啊，教会历史几乎都要改写。所以呢，巴拿巴的特点是平凡却非凡。平凡的意思是基督徒只要愿意都可以像他，但是 对教会的贡献呢却可以是非凡的。那么我们看第一段经文啊，那么啊，这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对于这段经文的背景应该不陌生啊，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原来的名字啊。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啊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他是一名年轻的犹太教徒啊，非常热心啊，那么也很激进。主耶稣啊在保罗积极逼迫教基督徒的一次行动中向他显现，使得他回转啊，回转呢180度的回转，成为了捍卫耶稣是神的基督徒啊。因为犹太人是绝对不接受耶稣是神，因为他说耶稣是个人呢，怎么会是神呢啊。当然我们相信他是道成肉身啊的神，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回到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希望能够加入教会。但是啊，使徒们对于保罗逼迫伤害基督徒的手段啊，应该是记忆犹新啊，都不愿意和他接触，显然是不信任他。只有巴拿巴愿意去了解他，之后促成教会接纳他。然后啊，保罗成为当时传福音和护教的一个主力同工。他有惊人的热心还有能力呢，使得他被使徒们信任，但是也因此呢性命呢受到犹太教徒的威胁，而被迫回到了家乡大树啊。刚刚有给各位看到那个大树的那个地理位置啊，在今天土耳其南部啊靠近叙利亚的一个地中海边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它距离安提阿呢也不算太远啊。好，保罗啊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呢，在教会历史上呢被传为美谈，因此有很多信息鼓励基督徒要有爱心啊，效法保罗的宽那个巴拿巴的宽容，要乐意给不被接纳的人机会啊。值得注意的是啊，巴拿巴对保罗的爱心不只是宽容，还包括了智慧、勇气和肯付出代价的意愿啊。请问各位啊，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不接受刚悔改的保罗，应该被指责是缺乏爱心吗？应不应该被指责是缺乏爱心啊？在那个教会里啊，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家破人亡哎。使徒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啊，不是要不要宽恕接纳保罗啊，他们更注意的是必须保护教会，不再让弟兄姐妹受伤害。保罗如同啊一只曾经伤害过羊的狼，那么如今他真的生命改变成羊了吗？没人那么确定啊。还是为了要更容易伤害羊啊，披上了羊皮呢？教会呢当然应该接纳信主悔改的人，但是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吗？显然没有人采取行动去了解啊，去找答案，只有巴拿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那么经文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保罗啊，那么巴拿巴确实很有爱心，他本身应该呢也经历过保罗的逼迫，却能同情啊这个伤害过他的人的处境。经文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想啊，这个保罗啊他当时啊回到了这个回到了耶路撒冷啊，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很可能是什么两面不是人呢啊，犹太教徒视他为叛徒要杀他啊，那么基督徒对他是唯避之唯恐不及，他很可能连个安身之处都找不到，因此呢很希望能够和门徒结交啊。经文中说呢他想与门徒结交，按照希腊文法应该是他一直尝试 与门徒结交，绝交啊，结交不是绝交啊，结交啊。那么巴拿巴也有智慧啊，他知道不能随便把保罗带进教会，所以呢，先接待他，观察，确定他已经信主悔改了啊。要知道啊，巴拿巴很可能因为接待保罗，也变得两面不是人了，而且也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有勇气啊，冒这个险，也愿意为此付代价。很多时候啊，爱心啊是有风险的，会有代价的啊。不仅要有智慧和勇气，也要确定呢自己愿意付代价，而不是让别人付代价啊。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一些很吊诡的事情啊。过去几年啊来啊，西方国家的政府呢是不断强调基督教的爱心啊，于是呢接纳了上百万的中东穆斯林难民。但是啊，令人惊讶的是审查很马虎，好像啊不在乎那些有可能恐怖攻击的激进分子会混杂在其中啊。那么西方政客高谈爱心呢，是真诚还是幌子，应该不难判断了。ISIS 也造成了超过百万的基督徒难民啊，他们在那边的处境是更悲惨的。如果真的是基于基督教的爱心，政府为什么完全拒绝那些基督徒难民呢？而且接纳穆斯林难民呢，都是让别人付代价，所有的安置费用啊，由纳税人买单，恐怖攻击的风险让百姓来承受。那些政客和他们的家人呢，有的是侍卫保镖，恐怖攻击呢是根本沾不到他们的边的，死的伤的不会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只会是别人，别人的配偶，别人的孩子。所以呢，对某些人的爱心若是会造成对其他人的伤害，就不能被称之为爱心。高谈爱心却只让别人付代价，就是虚伪，更不应该打着爱心的招牌让无辜的人受伤害。我们要效法巴拿巴的爱心，是要包括智慧、勇气和愿意付代价的心。那么第二个段的经文啊，好，这里面讲的安提阿城呢，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角啊，刚刚大家应该看到了，距离叙利亚大概今天的叙利亚大概是12英里。当时啊，有一些从耶路撒冷被逼迫出走的基督徒，一路往北啊，传福音，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开始了啊《使徒行传》中啊的第二所教会，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呢差派巴拿巴去帮助他们。安提阿教会由默默无闻的平信徒开始，因着巴拿巴的帮助呢，得以坚固啊，然后成为了第一个啊差派宣教士的教会，使得教会呢在罗马帝国各处像雨后春笋啊被建立起来。使徒彼得和保罗啊是初代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啊两个人物，但是对于初代教会兴起贡献最大的，却是众多的平凡又忠心的信徒，他们才是当时各地建立教会啊，让教会成长的主力，而且呢，产生了非凡的成果。巴拿巴可以说是这些平凡信却非凡信徒的啊代表。巴拿巴在带领啊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期间，做了一件啊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竟然啊特地去大树找保罗到安提阿，和他一起牧养教会。想想看啊，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几乎都是在耶路撒冷被逼得逃过来的，其中必定有不少亲身经历过保罗的逼迫啊。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了，有好几年之后的事了啊，必然呢有不少人啊还是记忆犹新啊。显然啊，圣灵呢有指示巴拿巴，安提阿教会需要保罗，于是呢巴拿巴顺服了圣灵的啊带领。保罗当年逼迫基督徒啊， 可以说是啊，那么不遗余力啊，现在流行的话是什么？请洪荒之力啊。那么在保罗书信中哈，他常为逼迫过教会自责，甚至于呢，在提摩太前书中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不难想象，当保罗来到安提阿教会，见到那些被他亲手或间接逼迫过的弟兄姐妹，他是如何的愧疚。保罗巴拿巴以本身是受害人的身份完全宽恕接纳保罗呢，因此感动了其他的受害人，也宽恕接纳了他，而且他们亲眼看到当年呢，如同凶神恶煞啊，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啊，今天呢，竟然甘愿为主耶稣的名被逼迫被追杀啊，这个莫大的神迹呢，只有可能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显现呼召了他。于是他们对于主耶稣的复活还有永生的应许更加有信心，也乐意接受保罗的教导。安提阿教会因此呢，不再只是靠热心，也因着教导扎根得以坚固。所以教会啊，不能只有热心啊，那么也要啊有教导才能够扎根啊。英文有一句话讲什么，就说总有一个时候呢，你不能只有一个心，叫 There will be a time It's not enough to have just a heart 啊。那么因也那么而且呢，使得安提阿教会能够产生，能够有了拆船还有意向跟的事工啊。我们因此看到巴拿巴不唱属灵高调，而是以榜样带领教会啊，那么他服侍的方式平凡，那么却产生了非凡的成果。巴拿巴邀请保罗一起同工啊，表现出无私的品格啊，两个人的性格很明显是以保罗为首，巴拿巴为辅，带领教会。巴拿巴的恩赐是保罗的恩赐是带领和教导，巴拿巴是什么？安慰鼓励啊。圣经有说嘛，巴拿巴是一个别名，意思是劝慰子，他的本名是约瑟。新约的书信几乎都是保罗的教导，那么使徒行传中不仅记载了保罗在各地建立了教会，还有几篇他精彩的讲道，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任何巴拿巴的教导啊？保罗就像今天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啊，有名的神学教授，而且呢，他还有不仅有很多的名著啊，神学的名著，还建立过不少教会。哎呀，能够成为保罗的信徒啊，真的很少。在一个教会中，保罗的角色呢是不可多得的，不过啊也不能多得啊。教会有一个保罗是幸运的，然而超过一个保罗了，就很可能是不幸的。哎，为什么？一山容不得二虎啊。但是呢，教会永远不会有太多的巴拿巴啊，教会需要巴拿巴，而且是多多益善啊，生活有榜样，服侍无私的基督徒啊，都可以是巴拿巴。那么第三段经文呢啊，显示了巴拿巴的另一个品格，他不是一位凡事妥协的好好先生。虽然他宽容谦卑，但是呢也有不妥协的时候啊。其实啊，他本来就是在真理上坚持不妥协的啊。你看啊，这里有讲到啊，说呢有人宣称呢光凭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足以得救，还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啊。那这件事情上保罗跟巴拿巴是一致的，他们啊毫不妥协的驳斥这些人，而且还上诉到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团，最后的结果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大会决议啊，确定了信耶稣啊得救呢，信耶稣得救和守律法无关啊。好，那么我们回到的第三段的经文啊。可是这一次啊， 却是巴拿巴和保罗争执不下，为的是啊，该不该让上次宣教脱队的马可加入这一次的宣教团队。双方其实都有可批评之处啊。用俗气的话说，保罗啊，做人呢不够意思，巴拿巴没有少帮过他，难道就不能给他个面子吗？而且呢，保罗认为马可呢不可取，不接纳他，却忘了自己当年也被认为不可取，是因为巴拿巴坚持力保，他才被接纳的。现在巴拿巴坚持力保马可，他却不接受。而巴拿巴呢，也有徇私包庇之嫌呐、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而且呢，马可上一次脱队呢，显然呢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啊，否则保罗大概也不会这么激烈。那请问你们觉得这一次到底是一个成功还是失败的宣教啊？宣教团队还没有出发就分裂了，正副领队不同心啊，各自啊带着自己的团员分道扬镳啊，这听起来好听吗？在今天如果有这样的短宣队回到教会要怎么交代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应该是跟着保罗这一队啊，他们的成果被记载在使徒行传，看来是挺成功的。圣经没有记载巴拿巴和马可这一队做了什么，但是呢马可呢很可能因此大有长进，因为他后来成为保罗的一个得力助手，保罗还特别称赞他。彼得呢也把他当成属灵的儿子啊，而据说呢这个呢第一卷这个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呢，是马可呢经过了这个彼得啊的资料啊完成的。那么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宣教的成果没有什么记载，大概很平凡，但是建立马可对于整个基督教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否则圣经大概就不会有马可福音。而且呢马太福音还有 55% 的内容呢是来自于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也差不多啊。其实啊，如果没有巴拿巴，新约圣经呢大概也就没有了保罗书信，那么基督教又能有什么样的神学体系啊？显然神知道啊，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呢让恩赐相对平凡的巴拿巴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巴拿巴做了什么？他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宽容，给人机会，而且愿意付代价。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巴拿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啊，这一段经文呢我没有先提出来呢，因为担心啊不立刻解释啊会引起误会啊。那么我们现在请看啊，请大家来读一下，来啊，使徒大有能力啊，有一个利未身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你看这里说啊，你看这里就有讲巴拿巴啊，其实是他的别名，对吧？那刚刚为什么我不先请大家读呢？因为呢还要等这么久才解释呢，可能呢不太好啊。这里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把财产都奉献给了教会啊，这种话听起来有点敏感啊。然后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这听起来又不大对劲，好像在实行马克思理论啊。不过按照历史次序啊，只有可能是马克思的理论呢来自于对这段经文的片面理解啊。那时候马克思还不知道在哪里嘛，教会怎么会去实行他的理论啊。那么在圣经中哈，只有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现象， 应该是圣灵特殊的带领。为什么？因为教会将会受到逼迫，信徒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神知道。信徒们这么乐意是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啊，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是教会将要受到逼迫。没有财产的信徒没有牵挂啊，那么他们大概就领了，从教会领了一些路费呢，然后呢说走就走，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包括安提阿教会。所以这整个事情呢是神在建立初代教会啊的一个计划啊，那人当然看不到啊，啊神就借着一些事情啊有了一些特殊的启示，使得这些啊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心啊。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圣灵特殊的带领呢，并且以巴拿巴为真心奉献的代表啊。其实很多人都这么做，但是特别提出他来啊，就是以他做个代表，因为后面有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啊，要先给他给大家一些背景了解。那么平凡的信徒顺从圣灵特殊的带领呢，可以产生呢非凡的影响啊。上个月七月十号啊，我们得到一个很震惊的消息，我们天向教会呢长期支持的啊宣教士杨一哲牧师呢突然被主接回天家了。然后呢七月三十号在洛杉矶有一场追思礼拜，我听到了一些统计数字，杨牧师一生带领信主的人可以用万来计算啊，至少有一万人，也可能两万啊，由他施洗的人要用千来计算，我有把握还可以再加一个数字，受他影响成为全职服事的人应该可以用百来计算。我第一次实际参加宣教就是1997年参加了圣诞节去佤邦的短宣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一次短宣队12位队员啊，领队是已经是一位全职同工了啊，那么但是12位队员后来呢至少有3个人全职服事，包括了我，还有过去我们中间的李海星姐妹，她现在也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师。杨牧师在佤邦服侍了21年，去过的短宣队绝对上百啊！啊，他的见证震撼过无法计算的人，所以我有把握，受了他的影响，成为全职的童工、全职的工人，可以用百来计算。杨牧师不是什么大神学家，也没有带领过什么这种千人大教会，叫做 mega church 啊。但是呢他的影响呢是非凡的。杨牧师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恩赐，他说，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肯顺服圣灵特殊的带领真心奉献。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嘛，他们夫妻原来是很富裕的，后来顺服神的呼召去佤邦，把生意啊别墅游艇都卖了做宣教。大约7-8年前，因为呢一些谣言，使得一些支持者不再支持他们啊，他们当时宣教的财务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他毫无怨言回到美国，把只剩下的那一栋准备退休的房子抵押贷款，弥补宣教上的差距，宣教的费用。后来圣灵带领支持者恢复，有些支持者呢恢复支持，也有新的支持者加入了，让他们的财务呢能够得到了疏解。听到这些啊，或许有人会问，古代的巴拿巴和现在的杨牧师啊所表现出来奉献的心啊，哎，可不平凡啊，那是非凡的啊，大概不是平凡的信徒能够效法的吧。关于这一点啊，哎，我们也不必太担心，主耶稣应该不会如此要求每一个人了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净身出户的去替他那个服侍的话，那我们服侍谁嘛啊？那么他对每个人的期望未必完全一样啊，但是啊，有一点相同，就是只要愿意，就应该可以做到。 关键在于呢，我们和他的关系啊。神知道我们做得到做不到，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最能影响我们和主关系的，应该就是啊，决定我们生活状态的环境啊。在19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在台湾被唱红了。那首歌对于当时台湾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啊，实在是一个比较算是流俗的歌曲，主要就是对从童年开始的一段感情的怀念哈。但是今天在 YouTube 上面哈，却被列为经典老歌哈。这首歌的名字是《往事只能回味》啊。的确哈，往事几乎都是只能回味啊。大部分的人呢，多少有一些让自己怀念的经历啊，而且偶然会不由自主的回味一下。然而回味归回味啊，如今啊早就事过境迁了啊，就是再怀念也无法回到当时。就算是能够做到呢，通常也不会选择回去过那样子的生活了，因为必须放弃的太多了，所以呢也只能回味一下，加上一些感慨，算是让内心的遗憾呢有些疏解。我们应该啊都听说过一些关于中了那种乐透啊 lottery 大奖的人后来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结局比中奖之前呢、啊、更惨，还惨还差啊，甚至于有很悲惨的、很糟、很惨的下场，像破产啊、酗酒啊、毒瘾啊、自杀啊等等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呢、啊，船破中大奖后的故事呢，多半是有选择性的啊。选择传播不好结局的故事呢，多少是为了教育提醒社会大众啊，不要迷信啊，中了大奖以后呢，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啊。你中了大奖，也千万不要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啊，否则你会有更大的问题，结果会比呢。没有中奖呢还更糟更惨。其实啊，中大奖之后啊，生活过得比较好的人呢也大有人在，也许还比较多，但是不论后来的生活比较好还是比较糟啊，大多数中大奖的人会有一个相同之处啊，就是如今的生活在经济方面虽然宽裕很多，但是呢过去的单纯生活呢，也多少有一些值得回味。中了大奖，应该不必像过去那样担心失业和收入的问题。然而啊，新的财富必定带来新的麻烦。如何管理，能够进可升值，退能保本，必然带来焦虑啊。那么大个东西摆在那里，你不让它升值，看了也难过嘛，对吧？那么最大的麻烦呢，是人际关系啊不再单纯了。亲情友情还能被信任吗？你知道他现在对你这么热情是干什么的？是为什么？从前的话呢，他对我热情，大概没问题嘛，啊，我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他对我热情。现在比较麻烦了啊。如何维持亲情友情啊？所以呢，往日的单纯生活和人际关系是值得回味的，但是也只能回味啊，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所中的大奖，回去过那些令他回味中奖前的生活嘛。有一位中了大奖的人，他只有一个孙辈啊，当时是青少年女孩，是一个青少年女孩。他的新财富让最疼爱的孙女过很奢华的生活，导致用毒品过度身亡。他当然很伤心，他也说过很后悔买了那一张中了大奖的乐透彩票，但是并没有意思要放弃中奖的财富啊。理由很简单呐、啊，曾经沧海难为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有没有基督徒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往事只能回味呢？我们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在生活和财产上和刚来迁向教会的时候比啊，也差不多算是中了奖吧。 即使不算是大奖，也不算小啊，对吧？如果在当时教会曾经是我们比较单纯生活的中心，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啊？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会使得人和他疏远，真正在乎和他关系的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啊？我们来读一下箴言30:8-9，请来，求你，是，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且啊，这两节经文指出啊，生活的环境有上限和下限，上限是下限是贫穷，上限是富足。其实富足的原文呢，不是形容词，是名词，指大量的财富啊，是指大量的财富。赚大钱啊，赚大钱哪里能够不玩花样、不耍手段呢？啊，所以呢，超富阶级几乎是不可能诚实的，也没有时间和必要在乎啊和神的关系。经文的意思呢，在上下限之间的生活环境呢，啊，就是可以说是小康之家啊，最能让我们保持和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比较在乎圣经的价值观，低过下限和高过上限啊的生活环境都容易出问题。我上次讲到留了几句话没说啊，因为我知道呢，两周后的今天已经排了我讲道，我担心那天讲了之后可能今天就会不能站讲台了。有屏幕师呢又不在，临时让两位长老啊，哪一位上来顶啊都不公平啊。今天说了问题比较小，因为后面还没有排我讲道。在偏向地区有房子就不只是小康了，应该是小富了吧。美国一个三口之家啊的平均收入是42,000-12,500，看地区而定，偏向地区是10万，比较靠近高端啊。住在偏向需要担心生活环境低过下限的机会不大，需要注意的是上限在哪儿啊。我建议是这样哈，有一栋房子其实已经不是小康了，应该叫小富哈，两栋大概就是中富啊，三栋大概就是大富了啊。大富应该是很高的上限了，大概就已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啊。神要我们保持和他的关系，是因为了我们永恒的好处。那么哥林多前书15:19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只看今生，其实比非基督徒还可怜。我们都知道啊，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但是我们在信仰还算自由的环境不太能体会到，教会也是我们信仰的堡垒。按照趋势，美国的基督徒的信仰自由是会逐渐被剥夺的。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的自由啊逐渐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也就会逐渐看清楚教会的意义和价值。教会这个信仰堡垒很可能是我们最后啊的一个依靠啊，要等候主再来。教会这个信仰的堡垒需要像巴拿巴的信徒一起来巩固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巴拿巴啊，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平凡，但是将来在永恒里呢享受的是非凡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前面的事情你看得清楚，我们看不清楚，所以你告诉我们该追求的是什么，要小心的是什么，但愿我们都能够警醒，都能够谨慎，都能够学习巴拿巴的榜样，能够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啊，能够摆上力量，摆上时间，让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的信仰的堡垒。求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